朋友，欢迎来收听福乐人生讲坛。我是活在耶稣里网站的玛丽姐妹，为你编辑这一系列节目。今天我们的讲员是康莱昌牧师，他为你讲解基督徒的生活和如何蒙神祝福的系列专题。欢迎你来收听天天与神同行，福乐满意。
所以何西阿书第一章讲神不怜悯，神绝不赦免，到第二章二十三节，素不蒙怜悯的我必怜悯。对了，学者批判学者可以很快说，哦，你看两章经文就这么多矛盾啊，圣经很多错误，圣经很多矛盾。各位，没有，我们并不是都能解释的口服心服，但是这不过当神说我不绝不怜悯，是表示他的愤怒，也是一个爱的警告，你不要继续下去。素不蒙怜悯我必怜悯，表示他的恩典可以在最后一秒钟，甚至我们觉得时间都过了，再恩待我们。路加福音一章五十节，神怜悯敬畏他的人，直到世世代代，他怜悯，他施怜悯，直到永永远远。好，我们知道主总有一个 deadline， 总有这个时候，我们不要猜那个时候什么时候来，好叫那个时候来之前我们可以多多的 dead 一点，不不不不不，那你就已经死定了。我们在任何一个时候都现在归向我们的上帝，不要硬心，你一直硬心就跟那些约书亚记的那些抵挡的人一样，你愿意柔软下来，愿意归向主，就跟拉合他们一样。今天我们看到的经文有讲到，上个礼拜有讲到耶路撒冷王怎么样啊，我就想等一下我们一起的默想时间是在讲到耶路撒冷。耶路撒冷是一个古城，耶路撒冷是大卫的城，耶路撒冷是圣城。我讲到常常提到这个地方是一个非常叫人感动的地方，这个地方是世界犹太教、回教、基督教三大教宗教的圣地。我们今天基督徒并不把任何一个地方当圣地，但是如果我们有圣城之旅，在那里很感动也是很好，因为这是上帝所拣选，在圣经里面，在旧约圣经里面，这是耶和华拣选为他居所的地方。神的城啊，有荣耀的事是指着你说的，诗篇里面的话。可是这个城曾经是非常抵挡上帝的，耶路撒冷城应该在创世纪就有，那是讲撒冷，在约书亚记也有出现，那时候是在敌人手里，后来约书亚暂时的胜利，不久又被耶布斯人统治了，然后又被约押打下来成为大卫的城。就跟我刚刚讲的，各位，我不希望有这种事，不过真是我这个乌鸦嘴总喜欢讲脏话，信友堂有一天可能变成观音庙了，我们也很希望有一天观音庙能变成教堂。这个在欧洲、在美国都有这样的信，是几百年的大教堂被回教徒买去，被酒吧买去，很多。神会不会再把我们接上去，我们不知道，我们求主让我们被接上去，求主让我们继续持守，个人团体都是。耶路撒冷在今天是被折下来的，或者大体上是被折下来的，是不认识主的，是远离主的。在历世代历代上面，耶路撒冷也是常常如此。路加福音十九章四十一节，当耶稣接近耶路撒冷的时候，耶稣看到耶路撒冷城，耶稣就哀哭，就为他哀哭。这也是旧约新约里面常有的一个说法，我看我们中国文化里好像没有把西安城或者咸阳城或者北京城描述成一个女子，可是圣经很喜欢这样描述，西安的女子，耶路撒冷的女子，那是一个女子。耶稣在这里把耶路撒冷当作，我不知道是女子还是男子，但是耶路撒冷看见，耶稣看到那个京城，耶稣就哭了。 十九章四十二节，巴不得你在这日子知道关心你平安的事，无奈这事现在是隐藏的，叫你的眼看不出来。这又是神的神使人的刚硬，神的预定。但是人的责任是什么？你看得到。耶路撒冷代表了，你可以说所有神的儿女，甚至可以说所有信徒和非信徒都是一样，因为圣经上有一个结论性的话在讲，神从早到晚差遣他的先知，对耶路撒冷、对以色列人、对基督徒，也是在对非基督徒讲，你要归向我。但是基督徒、非基督徒、神的儿女、魔鬼的儿女，我们常常都不想听，一直讲一直讲，就跟神对迦南人一直宽容，宽容了四百多年，总有一天会有 deadline 来的，总有一天宽容会停止的。耶路撒冷啊，你想要平安，弟兄姐妹和朋友，我们想过平安的日子，你平安的日子要过，你要接待，要相信赐平安的主啊，你要接待，你要相信赐平安的福音，赐平安的信息啊。哦，旧约里就有讲到，哦，登高山报好信息的，就登耶路撒冷山，这个世界有哪个地方没有听到上帝的福音？耶和华的亮带通遍天下，他的言语直到地极。我说他们没有听见吗？诚然听见了，我们都听见了，包括耶利哥城的人、爱城的人，包括耶路撒冷的王都听见了。后来最后是耶稣亲自去，他看到关乎你们平安的事，就是要信靠我这平安的君王啊！你还是不肯，甚至你马上就要把我钉死。日子将到，你的仇敌必筑起土垒，周围环绕你，四面困住你，并要扫灭你和你里头的女儿，连一块石头也不留在石头上。耶稣到耶路撒冷之前，或者进耶路撒冷的时候，门徒小孩子不都在欢呼吗？何善那，奉主名来的王是应当称颂的。法利赛人、犹太人听了不高兴，父子责备你的门徒吧。耶稣说，我告诉你们，他们不说，这些石头要呼喊。人不听，不敬畏上帝，在一年、两年、一百年、两百年、一千年、两千年，在无数的日子，神用他的自然启示，用他特别启示，告诉你有一位真神，你要敬拜他，要相信他。人不听，总有一天这个声音会停止，日子将到，不再有这个机会了。约书亚的军队要来了，四面困住你，扫灭你。为什么？因为你不知道眷顾你的时候，你不知道珍惜上帝眷顾你的时候。上帝什么时候来看过你？上帝什么时候来眷顾过你？上帝什么时候来跟你讲，我很爱你，你要归向我？什么时候？什么是这个时候？各位，天天，神天天在跟我们讲，我们天天不眷顾。你说好吗？好吗？好吗？我都承认，我不信，我现在快要死了，反正一辈子作孽多端，没机会了，算了。各位不要算了，没机会还是有机会。约书亚来了，你还有悔改的机会；你快要死了还有机会；你已经死了还有机会。我们讲过，我们再提，跟耶稣一起钉十字架的强盗可以说已经死了，他已经在死亡当中，他已经被钉在十字架上，他流血，他受最大的痛苦。我们不知道他们为什么被钉，但是不要忘记，在整个圣经从历史上来看，也是由罗马的司法是公正的，是相当公正的。看起来这两个人应该是江洋大盗，从其中那个悔改的人来口里来讲，他的确也是江洋大盗，他该死。他们跟耶稣一起被钉死，他们这一辈子要悔改来不及了，刚硬到底，不蒙怜悯，现在要死了。其中一个快要死的或者很痛的， 就跟一般人一样的反应，就跟那一天在耶稣十字架底下的人的反应一样。在路加福音23章，当耶稣逐渐接近死亡的时候，当耶稣被钉的时候，官长嗤笑他，他们笑他，他若是基督，是神所拣选的，可以救自己吧。官长笑他，你是上帝的儿子，可以救自己啊。兵丁笑他，你若是犹太人的王，可以救自己吧。连犯人也笑耶稣，你可以救自己，可以救我们啊。我不知道他为什么被钉的，我不知道他这个时候为什么要来笑一笑耶稣。我想太痛太愤怒，这一定是个江洋大盗，所以他会很生气，然后消遣一下耶稣。我也不知道耶稣心里想什么，圣经没有记载耶稣有回话，也许不回话了。我没有希望了，但是给你一个机会吧，你不是上帝吗？最后的机会吗？你来救我，我会信你的。我不知道，我不知道另外那个强盗是怎么搞的，他是怎么可能对耶稣产生信心的。我不知道，圣经上说那一个另一个强盗就应声责备他。这两个强盗我估计应该是好朋友，鲁智深和林冲，新英雄惺惺相惜，一起抢银行被抓到，所以一起钉十字架。我估计他们是好朋友，我估计他们很一致。我不知道他们为什么跟耶稣一起被钉，我可以猜想那个愤怒的人、痛的人要说几句狠话，笑笑耶稣，这我能了解。我难以想象，我只能说圣经把这个例子放在我们眼前，没有太晚的时候，悔改没有太晚的时候，拖没有太早的时候，拖一秒钟都不要，悔改一秒钟都不要单言。那一个就应声责备，你既是一样受刑的，老兄啊，你跟我一样受刑，我们已经受这么多的苦了，你还不怕神吗？他怎么会讲得出这么伟大的话？你还不怕神吗？对不对？江洋大盗，天不怕地不怕。各位不必江洋大盗，天不怕地不怕，每一个罪人都是天不怕地不怕的，每一个人在犯罪的时候都藐视上帝的，不管他多懦弱胆怯下流，我们都没有敬畏上帝怕上帝，这需要神的恩典。老兄啊，你怎么还不怕上帝？我们不怕官兵，我们不怕官不怕兵不怕老百姓，我们谁都不怕，你得怕上帝啊。他为什么说他要怕上帝？先跟耶稣没有关系，这也是非常稀奇的事，神真是恩待他。我们是应该的，因我们所受的与我们所做的相称。各位，我在今天在我自己的身上，在媒体上，在新闻上，在环境里面，在我们这个台湾宝岛，在很多地方，在美国，我看到的很少看到这一句话。我很少看到一个做错的人他会说我们应该受罚。今天好像每一个人都是不应该受罚，每一个人好像都有一大堆的冤。我没有看到一个犯人，我不知道我们的安乐法官有没有看到犯人，哦，法官大人你判的真好，我是该20年徒刑。我不知道有哪一个罪证确实的罪人说，哦，我受的是应该的。大概每个人都说我无辜，我倒霉，我没犯，实在是非承认犯了不可，就说别人也是这样。我们实在被警察逮到了，你闯红灯了，你干嘛只抓我，别人怎么都不抓。我们犯了，我们不承认我们犯了，我们实在不能抵赖了，我们说别人也在犯，我没有犯更罪重的。总之这个人有个非常稀奇的柔和，他说我们所受的是应该的，我们所受的与我们所做的相称。现在大家都会指出别人的不对，官民上下都是一样，都有错，但是没有一个人承认自己有错。 他说这句话，感谢主。各位，我在教会里面，我自己也是这样，吵架，夫妻吵架也有的，跟同工不和也有的。我听话都是听到，每个人都很有理，他的理他会讲，别人的理他不会讲，他的理他会稍微扩大一点，别人理他会完全掩盖。我没有听到说、夫妻来吵架，然后有纠纷，然后那个做老公说，哎呦，我这样实在是活该啊，应该的，我老婆应该再多打我一下的。通常都是，我还不是被他逼出去的，你知道他多唠叨，他多讨厌等等。我们所做的，我们所受的与我们所做的相称，这个不重要，更重要更稀奇的是，但这个人没有做过一件不好的事，他怎么知道的？他在这里吹拍耶稣吗？哦，耶稣你好伟大，圣洁善良的羔羊啊，他没有这个必要，已经人都快要死了，他也没有说现在救我，他都没有说，他先说我有罪，再说这个人没有做过一件不好的事，他怎么知道的？他怎么对耶稣有这个信心？我只能推测了，我推测这个人，这两个人跟耶稣应该是差不多同时被审判，同时被钉十字架的，不同时被审判，大概也是同时从监牢里这样被押出来，所以这个路上他们可能知道一点关于耶稣的事。我猜他们会知道一件事，包括这个人，他会知道一件事，他知道比拉多，就是把他们判死罪的比拉多，也是他承认很公平的，我们所做的是，我们所受的与我们所做的相称，公平的比拉多曾经三次说，我查不出这个人有罪。你从婴孩和吃奶的口中建立了能力，你从一个懦弱的法官口中建立了真理。一个被圣灵感动的人，即使是江洋大盗，他能从比拉多的判决知道这个人没有做过一件不好的事。然后他对耶稣说，他先责备了他的同伴，如果他们是 buddy buddy， 如果他们是两肋插刀的好朋友，金兰之交，我想他讲这个恐怕也是掉眼泪的，他身上在流血，他也在掉眼泪的。我不知道他是不是看着耶稣，他对舅说，耶稣啊，你德国降临的时候求你纪念我。这意思是承认耶稣是王哦，你是一国之君，你的国降临的时候，就像我们的祷告，愿你的国降临，请你纪念我。他怎么知道耶稣是一国之君？他怎么知道的？又是比拉多做的事，在耶稣的十字架以上有一个牌子，写着这是犹太人的王，别人看了都是笑话，别人看了都是讽刺，别人看了真是是我真是很丢脸啊！你哪里是王，你是囚犯，你是手无缚鸡之力，而且被人家缚，被人家钉的。他居然在这个时候看出来，各位，他不是在耶稣平静风和海的时候说，你德国降临的时候请你纪念我，哇，你真是君王，你能平静风和海。他不是在耶稣用五饼二鱼喂饱五千人的时候说，这人真是那将来要做王的那一位。他不是耶稣在叫人从死里复活的时候说，哦，耶稣啊，我要信靠你，你是以色列的王。他是在每个人都说，耶稣，如果你是弥赛亚，你下来，你救我们，而耶稣没有办法救任何人的时候，他说，你德国降临的时候，求你纪念我。各位，任何一个时候，任何一个状况，即便你在死亡的时候，没有福音，没有音乐，没有儿童管弦乐团，没有好的讲道，你痛得要死，你的同伴，你的 body 正在亵渎上帝，你仍然可以悔改，你仍然可以相信，因为神仍然有恩典，求你纪念我。我们感谢主， 凡靠着他到我这里来的，凡靠着父到我这里来的，我一个也不丢弃。这是耶稣讲的话，神不会丢弃他的儿女。这个强盗很像基遍人，这个强盗很像妓女拉合，这强盗跟基遍人、妓女拉合一样，都没有好的德行。但是他们在最后一刻，甚至已经 pass deadline 了，他们得了拯救。我们今天唱的诗歌《呼求收割者》，中期传道跟我有点讨论，为什么我们要唱这首诗歌？这首诗歌在讲什么？这首诗歌其实好像不是在讲呼求收割者，好像是呼求撒种者。我们应该多去撒种，传福音，因为时间不多了。但在圣经里面，撒种收割其实也没有那么大的差距。我们始终都在撒种，我们也始终都在收割。人是一直都在种，一直也都在收。你每天都在收，包括你今天站在磅秤上，你在收你过去一个礼拜的果，包括下个礼拜会你的磅秤是多少，是你现在种的因。我们都在撒，都在收，都在浇灌。我们基督的生活到主再来之前，这些都有。那我们很希望我们的工作是一个蒙福的工作，我们的工作撒的时候撒在好土里，我们也求主的道撒在我们这个好的心田里，若是不好，求主耕耘让它成为好。我们也求主让我们能够常常收割，我们结出圣灵的果子，也看到教会弟兄姐妹或其他的同工他结出圣灵的果子来，让我们也能够一起欢喜快乐。耶稣讲过，耶稣在约翰福音讲，你们举目观看，不是说到收割的时候还有四个月吗？我告诉你们，现在可以了。也就是每一个时候我们信主都可以有主给我们的祝福，每个时候我们信主我们都可以有传福音的机会。但是我们求主也让我们看到这个机会是非常的丰富美好，但是不是无止境的下去的。今天这诗歌它有一些很动人的一些词句，远近闪耀着金黄，那就是金色的穗子。我想到就是我看到这个诗歌，我就想到梵高的画，你知道他画也是金色的，金色的，金色是什么呢？金色是旭日东升吗？还是夕阳西下？那个天边的美丽的金色，是神给你最后的机会，还是神给你开始的机会？各位都有。我们不管人生年龄是几岁，不管我们是在耶利哥城内或耶利哥城外，在哪一个时代，我们都可以把握主有那金色灿烂的荣光，而且到永远。但是如果我们不悔改，那个金色的灿烂就真是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那就是我们最后的机会。我们收割，我们撒种，我们工作，我们知道时间不多，但是我们也享受主给我们的每一天每一个时候。圣经里讲到收割的时候，或者我们在唱收，一般人的观念，收割是好的，是正面的，收成嘛，庄稼收成，丰年祭嘛。在圣经里面有两个方面，收割一个是好的，就是那些麦子最后会放在永生的仓库里，但收割常常也是坏的，表示恶贯满盈，神审判的日子到了。马太福音第13章耶稣讲的天国的比喻，我们上一次曾经提过，我再提一下。稗子跟麦子一起在一块田里生长，仆人对主人说，把那稗子薅出来吧，免得他们做挤到麦子的营养。耶稣说不要，主人说不必，不要把薅麦稗子连麦子也拔出来了，容这两样一起生长，等着收割的时候，等着收割的时候。 收割的时候就是世界的末了，就是约书亚军队来的时候，就结束的时候，就是我们昂首挺胸，我们得赎日子到的时候，也是绝望的日子，不悔改的日子到的时候。但是我们还是说，我们没有绝望，我们一息尚存，我们就归向主，我们就是得救的，我们就是欢喜快乐的。我们求主差遣他的使者，我们求主让我们也是他的使者，我们去撒种，我们去收割，我们也看到主在我们身上收割那美好的稻穗，就是各位远近闪耀着金黄。人看到我们，看到一堆金子，我们低头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的恩典，我们求主看到我们的时候，不是为我们哀哭，而是为我们欢喜。主啊，我们有的时候看到我们自己的时候，有的时候我们看到社会、国家、家庭、教会、弟兄姐妹和我们的家人的时候，我们也有说不尽的哀哭。我们哀哭，我们遗憾，我们蹉跎了多少的岁月，我们浪费了多少的光阴，我们好像没有办法自拔。我们也看到有的时候是我们的家人，我们的社会没有办法自拔。我们看到整个人类好像有很多的进步，又有很多的越陷越深的，像那流奶于蜜之地，却是在那里为自己积蓄耶和华的愤怒。主，你的军队进了，你的使者进了，我们求主继续让圣灵工作，使你军队你的使者进的时候，是收割我们有永远的欢喜和快乐，而不是灭绝败子有无限的后悔。谢谢主，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
朋友，你收听的是福乐人生讲坛的系列节目，我是玛丽姐妹，谢谢你的收听，也期待你能将活在耶稣里福音事工的网址告诉你的亲朋好友，邀请他们来收听这个节目。愿神祝福你的新生命。